来，观众朋友，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今天是2020年8月4号，礼拜二早上8:32哦。经历了台股昨天的一个微幅的一个修正之后呢，纳斯达克指数在昨天晚上再度创了历史新高啊。那台湾的这个台风呢这个也瞬间就离开了台北啊，这个雨过天晴啊，像极了爱情啊。那不管怎么说啊，现在来看哦，还是属于一个高档震荡的一个格局啦。所以想必这个多头趋势跟我们认知的一样哦。在11月之前是不会停的，但是你也无法去忽略这个景气过剩、这个股市过热的一个现况。所以呢，各位知道该怎么做了。我们待会来细谈这个问题啊。我们先了解一下，昨天晚上啊，主要是苹果和微软火力全开哦，纷纷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价啊，引领纳斯达克指数创下了再度历史新高哦，道琼收涨有200点哦。那当然哦，市场还是很聚焦是本周如果刺激的法案谈判还是僵局的话，如果共和党跟民主党还是无法得出新一轮的一个纾困法案，那么就不会有纾困法案了，因为本周之后就是休会期，就不用讨论了哦。所以这个待会我们都来做一些追踪哦。那包含中国7月份 PMI 数据已经出炉了，目前来看是 52.8， 非常非常的意外哦，想必这个一定会影响到今天的上证指数或整体的陆股表现哦，非常非常的意外哦。照理来讲哦，你只要能够比6月还要来得好，就已经偷笑了。52.8 是中国 PMI 指数以来创了9年半以来的新高哦，上一次这么高啊是2011年的2月哦，所以等于是这一次大陆的一个稳步的一个复苏啊，是有非常明显的报复性反弹。这个报复性甚至已经超越过本身它应该要有的水准。各位要清楚哦，我们讲的这个中国7月份 PMI 数据，不是讲股票的数字哦，不是讲虚体的泡沫哦，是实体这些中国厂商购买的这一些实体的机台。我们讲 PMI 啊，叫做经理人采购指数，讲的是经理人他预估下一季或者下个月他必须生产多少的一个设备，因此他决定购买多少的机台，这个数据叫做 PMI。 只要 PMI 大过于50，基本上就是一个景气扩张期了。 52.8 是中国9年半以来的最大的一个新高，所以这个数据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探讨。我先跟各位讲一讲，这一次的数据我并不是说完全的归功于制造业或整体这个经济稳定复苏的一个局势，我相信有非常重要的一个隐忧是目前整体的大陆的工业品的价格上涨是明显的，如果物价的上涨才是 PMI 指数大幅上升的主力，也许实体经济复苏的动能没有那么强，各位会觉得我们有点矛盾，就，之前不是很看好上证指数吗？对对对，我们在大陆指数这个涨了 15%，上证指数涨了 15% 的时候是看空的，为什么？因为怎么上去怎么下来嘛。等到它进行修正之后呢，因为大陆整体的经济健康程度，相较于全球疫情的受控还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我们才会看好中国。可是如果它的中国PMI 数据呈现的这么高，有没有可能误导观众朋友？是很有可能的。最直观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一波工业品价格上涨，主要来自于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反弹，目前来看，6月份平均的大陆房价比5月份还要上涨 0.6% ，所以这种暴涨的一个报复性反弹直接影响到工业品，你要想看建商它也需要大量的工业品嘛，引起了工业品价格的上升，工业品价格的上升直接影响到了进而采购指数的一个上升，各位懂我意思吗？因为物价上升了，我当然就要花比较多的钱嘛。所以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各位就会发现出有一些端倪了。我们待会花一点时间来跟各位探讨一下，我们去如何去解读，如何去理解一项经济数据它背后所带来的一个含义，这个待会来跟各位聊一聊了，这个今天新闻量稍微比较少一点点，所以呢，我们就 系统性的帮各位建立一套这个实证或者说数据上的一个体系哦。好了，那外资哦，昨天啊、是大变脸呐、因为卖超了台股302亿啊，我还是建议各位不用太紧张了哦，可能是微幅的一个调节啦，因为这是虽然是最近两个月最大的单日卖超，导致加权指数啊一口气跌破5日、10日啊，还有12600点的三关卡、哦。那外资卖超之后啊，也是小幅的汇出哦，所以等于是哦，如果昨天我们讲了嘛，新台币的升值格局只要没有持续，那么台股相较起来就可能陷入震荡局，震荡的一个这个局势哦。那如果台币是呈现升值格局，但是外资小卖超它并没有把美元这个换回来的话，那基本上来看的话，台股向上的趋势还是比较强的哦。所以现在比较像的是，自从上周爆大量创新高之后呢，加权指数啊开始进行了微幅的一个震荡的一个修正，这个修正不会往下跌太多了、大概就是震荡一下之后，等待下一波的一个国际局势，或者说下一波主力进行接手之后，引导台股持续的向上哦。我们这边要跟各位讲哦，就是说，昨天我才跟几位投顾老师在聊啊、聊一些真心话啦，就说其实投顾老师这个产业一直都在，而且有非常多投顾老师讲的是非常准的，他对于短线上的一个操作，他对于消息面的一个掌握，他对于这种技术层面的一个判断啊，让他长期以来有非常大批的一个会员，非常多的人去遵从他。那我们节目啊，其实主打的并不是说短线上各位如何去进行这种股市的一个抄底哦。为什么？因为讲也讲不完。那第二个有法律这个因素哦。那最后一点呢是，大部分我们不讲，不管是存股达人或是网络上这些非常多的老师哦，他们都很大程度帮助各位，因为都会择股嘛，就是进行产业上的一个分散风险，而不要只买一档，我帮助你分散哦。所以这一档暴跌10%不用怕，你有其他档股票，但是有一个风险他们一直不去注意到，那个就是系统性的风险、这个非常非常少人在提，就是说因为老实说、大修正或者崩盘、都好久好久才遇到一次，而且就算遇到了反正要死也是大家一起死嘛，对不对？不用特别的担心哦。但我想跟各位讲的是、大部分的一个崩盘都是经历大概3倍到4倍的时间的多头才引来一次崩盘，表示你可能得了这个2到3年的时间，然后突然来一个6个月的崩盘、各位懂我意思吗？多头建立的时间通常比较长，空头大概就最多就半年会见底啦，大部分都讲半年见底啊。也就是说你可能在每一次的多头氛围当中啊，把把都胜，遇到一次系统性风险啊，你前面所剩的全部赔光、那照理来讲最好的状况是你继续抄底，继续把钱投进去，但是往往那个时候第一个被断头了，没钱；第二个，你心态沉稳不够，做不进去；第三个，你没有做任何的避险，所以呢，你的亏损幅度会非常非常的难看哦。所以，现在股市来到一个相较高点水位哦。我们节目、通常在这个时候就不会特别受到多人的追捧啊。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谈怎么炒股的时候，我们在谈系统性风险，我们在谈崩盘的风险哦。这个有机会来跟各位聊聊，只是稍微跟各位讲一下啊，我昨天跟几位投顾分析师又吃饭，我们每天都在吃饭啊，就聊啊，聊最近啊整体的股市面啊、消息面啊是如何影响到啊，又聊聊生技股什么的。这个待会都有时间，我们都来跟各位啊持续来做一些分析啦。好了，那美国新一轮的纾困法案，我们刚才提到，因为两党目前分歧的状况还是挺严重的哦。现在来看哦，民主党籍的众议院议长啊佩洛西他是认为哦，纾困计划必须要延长失业补助，那这个延长的一个补助呢，你不应该做任何的一个筛检，而且应该一路延续到2021年哦。那共和党啊，相较川普的、这边的人，其实相较认为啊，这一次如果持续在进行补助的话，某种程度是引发失业率的持续上升。各位懂我意思吗？给你钱，你活得好好的，我干嘛要工作啊？所以共和党啊是希望可以加速目前的一个就业数据，所以不希望补助的过多。民主党呢，则是 不想要让你就业数字这个增加过好嘛，对不对啊、哦？所以你就看出来就是有一种政治角力的一个冲突在了。那不管如何哦，双方现在还是在进行磋商哦，并不是说谈判破裂，而是说本周如果磋商没有明显的结果的话，基本上来看的话就不会有纾困法案了。好，最后一点哦，跟各位聊一下，联准会在昨天的记者会上表示了，为了要抵抗这次的通膨啊，即将要拟定抛弃啊，放弃升息策略，也就是说，联准会很有可能，即使在这一次的经济状况已经复苏了啊，股市状况已经这个复苏之后，也不愿意采取升息哦。以往我们所建立的一套体系是，当股市、当经济不好的时候，联准会经由降息、降低这个利率、降低联邦基准利率，以此来活络市场上的资金。为什么？因为利率越低，借钱就越便宜，大家都疯狂去借钱，那不是市面上的很多钱呢流来流去，那股市就会好，经济就会好吗？哦，所以以往是经由这种降息、降低利率的手段来活络资金的活水，以防流动性风险。那正常来看的话，一旦经济开始复苏啊，经济变好了，联准会就必须采取升息措施、升高利率的方式，把市场上的活水给收回来。那你说降息升息，它有很多方式。第一个是这种联邦利率指引，就直接就降息。那第二种可能是购买公债哦，我把公债买回来，是不是我就可以把这个资金放出去啦？哦，所以联准会在进行这一种策略上的移转的时候，通常是股市不好，经济不好，降息；股市好，经济好，它会采升息。现在联准会的表态是，即使未来经济好，都有可能放弃升息的策略。就是即使未来经济好啊，他也不会做这种联邦指引的一个策略了。那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原因很简单，原因很简单啊，因为如果联准会他所认定的一个通膨率无法维持在 2% 左右的话，那么一旦升息就是通缩。各位要知道，通缩的严重程度是远远大于通膨的哦。通膨某种程度不只是你的物价，你的薪资水平，对不对？你的任何的一个你所认知的体系，它都维持在一定的膨胀阶段。但是通缩往往其实就代表着民众不愿意消费，会增加这个恶性循环哦。所以联准会为了以防通缩的状况发生啊，未来哦，联准会基本上已经表态了，基本上在拟定放弃升息的策略哦。这个待会我们来做一些系统性的一个分析，来跟各位建立一套系统性的概念哦。联准会针对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具体是做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哦？好，每天早上8:30，我们根据国际财经时事来做一些分析和解读。我是尤廷浩，如果你是喜欢啊这个跟我们在直播当中一起互动的观众朋友啊，随时欢迎你啊来我们的直播当中啊跟我们说声早安啊，留下你的财经问题啊。如果你是收听 Podcast 或 SoundCloud 的观众朋友啊，如果你在开车的话那就算了啊，但是如果啊时间有空啊，这个8:30到9:00，也随时欢迎你啊来我们的直播当中啊，跟着我们一起及时来做一些互动哦。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早上这个有一位网友问我一个问题，我先把它讲出来，否则待会我会忘记哦。这个问题是讲说，浩哥啊、你说时间已经到了，差不多可以布局一些债券哦，但感觉是给有股票的人的避险方法。那如果手上没有股票也能这样子投资吗？因为感觉我做空也抓不准时机，短线的部分我就先放弃了，想说以长期为主哦。可以做做看，可以做做看哦。那我们这边讲的是说，不同立场的人他会有不同的一个想法。我举个例子，就跟我们金价一样啊，就是说，有时候我们金价那个时候来到1800、1900，我就跟各位讲说，照理来讲，我们在微幅的一些布局就好，但是很多人其实在1830之前，他是完全没有任何黄金的布局，对不对？那他会怎么办啊？他会就想纠结，那我要到底要买多少呢？那因为我们成本垫的更低，那基本上呢，买的就会买的很大方哦。债券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哦。各位如果从3月份、4月份抄底以来啊，少说了，你至少不输大盘嘛。你整体的这个幅度大概要30%到40%左右啊，整体的一个涨幅，整体的一个获利状态哦。那既然你是30%到40%，你也逐步的在做一些获利了结，是实体赚到的钱哦，放进口袋了。那这个时候你去买债券，老实说，你心里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压力。即使你很清楚在未来的几个月你债券的亏损幅度可能越来越大，你心情都不会太难过。为什么？ 债券能够跌到 30%、40% 吗？也有难度，也有难度，现在来看，所以等于是不同立场的人他有不同的想法，但是如果从景气循环的角度，你愿意你放得够长，是可以这么做的，是可以进行，即使你没有股票部位，也可以进行债券部位的一个避险，这个是一个主要的方式。当然如果你有进行三四月份的抄底，我相信，现在要大家避险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因为没有压力嘛，没有压力，好，我马上来探讨一下美股的一个状态，OK，美股，因为昨天苹果微软，是火力全开，纳斯达克指数再创了历史新高，联电 ADR 昨天上涨了 14%， 想必今天联电，这个表现也会不错啦。那现在来看，美股道琼指数收涨236.08点，0.89%，是在26664点呢。标普五百指数上涨23.49点，0.72%，是在3294点呢。纳指上涨157.52点，1.44%，收在10902点呢，创了历史新高。费半40.86点，1.91%，收在2177点呢。目前的一个焦点，短期上的一个讯息，我不认为各位要针对这件事情来做操作了，但是还是要提一下，因为微软上周日有证实要与 TikTok 的公司，字节跳动相关，的一个这个收购的一个计划，那现在来看，因为川普已经明显表态了嘛，在9月15号之前，如果没有美国企业收购美国的抖音的话，那么就会封杀美国的抖音，所以呢，现在来看的话，微软整体并购的可能性是相较比较高的，这也带动了昨天微软，免费，就是意外之财的感觉，就很顺利的就可以即将要收购一家，这个大陆非常大的一间短视频公司，那目前美国的一个经济数据的一个表现，昨天晚上公布了7月份 ISM 制造业 PMI 数据是54.2，市场预期是53.6，所以基本上比市场预期的还要来得好，所以这样的一个经济效益呢，也慢慢的反映在，美股上了。那我们今天呢，今天不去特别去探讨美股的一个 PMI 数据，我们去探讨一个大陆的 PMI 数据，昨天中国7月份 PMI 数据是52.8，也是9年半以来的新高，非常非常的意外，就算是报复性反弹也不应该这么大，这个是2011年2月以来，是9年半以来的一个新高数据，那这一次的一个上升趋势我们是可以预见的，但是为什么会这么高呢？现在有几项的一个官方数据可以证明，第一个，是目前，整体这个工业品价格上升的一个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那这个上升快的速度呢，就影响到这些经理人采购指数，他在购买这些未来所需要生产的机台的一个价格，它的价格越高，代表我买的越贵，我买的越贵，这个我的PMI数据就越好看嘛，对吧？所以这个才可以造就中国的PMI数据，比预期的还要好的非常多，那我们就必须去探讨了，现在全球是笼罩着一种快要通缩的阴霾，对吧？快要通缩，就因为经济不好你才有可能通缩，各位不要觉得联准会撒了这么多钱出来要通膨，这些钱都流到股票市场了，没有流到物价，各位看看，其实每年的物价差不多就是以 2% 的速度在增长，股市是几%？股市从道琼来看少说也要 8%、9% 吧，对不对？所以钱都流到哪里去？钱有流到物价吗？没有，都流到股票市场了。那为什么这一次的工业品的物价上涨速度这么快呢？现在市场推断，主要还是大陆的房地产反弹所引起的。第一季大陆的一个房市是非常非常惨淡的，那6月份平均的房价已经比5月上涨0.6%了，所以目前大陆地产房市，近期暴涨的报复性反弹，也引起了官方的一个重视，现在来看，正因为这种房地产市场的报复性反弹影响了大陆这种建商工业品的大幅价格的上升，最后导致了中国 PMI 数据的一个大幅升高，所以这个是市场上已经算是有的一个共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各位对这样的一个讯息，就要保持一个相较比较这个更宏观更客观的一个角度，不要觉得，中国7月份 PMI 数据52.8，哇，9年半新高，中国真的要崛起了。我要跟各位讲，现在来看，中国能否持续的保持这样的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动能，除了本身的疫情控管， 最重要最重要啊，中国仍然是出口大国，还是全球的疫情能否趋缓？只有全球的疫情趋缓，全球的需求动能恢复之后，才有可能把整体的中国经济啊持续的成功的拉抬哦。所以我们对中国是看好没错，但是我们对于中国长期的看好来自于全球疫情的趋缓哦，啊，这非常重要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台股哦。台股昨天一路连破五日、十日，还有12600点的三关卡哦。那外资呢，也是卖超后小幅的汇出哦。升值趋势是暂缓了，但也没有到贬值的幅度啦啊。所以现在来看呢，外资稍微停一下，只要今天持续的进场哦，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哦。台股的向上动能还是在，短线可能修正了，但是向上动能呢，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革哦。那以张数和金额来做一些观察的话，外资主要卖超还是台积电1.8万张，鸿海是2.8万张，日月光2.1万张，联发科4898张哦。这些全职股啊，还是昨天台股跌逾百点的主因哦。那内资方面呢，昨天投信开始接手了，买超2亿元哦，连三日买超15亿元哦。自营商呢，则是卖超了6亿元哦，连八日卖超215亿元哦。八大公股行股再度进场了。第一次看到有人在12000点开始护盘的哦，没关系哦，没关系，这个政府有他的一个盘算，我们也无法理解。那反正至少知道政府他的一个态势是如何就好了，我们在未来也可以比较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推断哦。那盘面上来看的话，资金哦随着两天台积电和其他电子族群的一个释出哦，让电子股的成交占比啊比前波的80%现在下降到75%哦，半导体指标。台积电现在已经回测十日线了，我觉得能够守住，我觉得能够守住，最多碰到月线，基本上就会进行反弹了。我相信呐、相较前面那个空方缺口，就台积电暴涨的那个缺口啊，我觉得不容易破、不容易破、如果真的破了，那真的是一个台股会大幅的修正哦。我相信，这个破的几率不是特别的大。只要国际局势没有大震荡的话，台积电很难产生这种暴跌的一个影响啦。就算暴跌哦，那国安基金看起来也会护盘哦。好，那美国新一轮的纾困法案，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不多做一些解释哦。8:54哦，我们先看一下官兵有什么样的问题哦。没有的话，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联准会啊这个拟定放弃升息策略来做一些分享啊。OK。耀宗说：“这是必须的啊，谢谢。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讲哪一件事情呢、三妈一样说：“早晨听财经新闻才有希望啊，感谢感谢哦。”OK， 啊，华伟说：“浩哥，请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台币一直升值，台股就会一直涨？台币升值对于电子代工出口的公司会有巨大的一个汇损，这也造成公司的营收缩水。那如果台币升值，台股会涨，那为什么央行还要出手干预台币升值呢？放手让台币升，台股也不就破3万、3万4甚至更高的指数呢？所以不太了解台币升值贬值对于台湾整体经济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哦，你的问题好多，没关系，我们一层一层来做一些探讨啊。第一个问题啊，为什么台币升值对于台股会上涨啊？好，一国的一个汇率啊，永远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汇率哦。我们讲的这个绝对汇率就已经是实质购买力的感觉了，所以台币的升值讲的是明目上的一个汇率啊，并不是说台币突然啊这个实质购买力增强了啊。我们讲的实质购买力就。就表好像我们不用货币来区分到底谁比较大，你要以货币来看的话，那日本的物价比较高，日本人比较有钱嘛，不是的，我们以实质购买力啊，通常就有一个上班族的一个薪水可以购买多少颗苹果来以此来区分嘛，这个叫实质购买力。那我们现在讲的叫明目汇率。好，为什么台币的明目汇率升值会导致台股会上涨？因为以台币的升值角度来看的话，代表的是以台币为计价的资产它的价格就会上升了吧。那这个台币计价的资产包含什么？包含台北股市嘛。以台北股市计价的股票是以台币来计价，那么台股如果台币升值，台股整体的价值是不是就会上升了？所以一国的汇率，一国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汇率上升的时候，代表的就是这一国的资产的一个价格啊，某种程度也上升了。所以这就引起外资啊更愿意把资金流入到台股来持有这些资产，为什么？因为它比较保值嘛。好，这是第一点哦。那第二点哦，我们都很清楚，台币的升值会影响到台湾的出口产业，对不对？ 贬值有利于出口嘛，升值嘞，升值有利于进口，但是升值不利于出口啊，这个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哦。但是各位去这么想哦，台币的升值虽然不利于出口，但是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啊？那是等我们整体的一个外汇进行结算的时候才会发生的事情哦。所以你以长期来看，的确台币的升值短期会让台股上涨，长期呢会造成台币的一个汇损。但是我们仔细来去思考看看啊，除了电子业之外，如果寿险业它具有大量的美元保单，台币持续的一个升值，某种程度啊，它也造成了它实质的一个汇损嘛，对不对？因为你台币一直升值，代表的是我持有的美元保单一直贬值，那我要把美元保单换回台币，是不是也遭到很大的一个汇损啊？所以你从任何角度来看哦，任何的一个电子公司以及寿险公司啊，不可能不把这个问题当成一个问题，就。长期以来，汇率就是会有波动啊，可能有一阵子很升值很长一段时间，有一阵子升值这个贬值很长一段时间。但是这个升值贬值啊，为什么从来都不是我们电子业或者寿险业啊非常非常聚焦的一件事情？因为只要是任何跨国型的电子产业或者说寿险产业啊，都有做 hedge。都有做避险啊，这就是我要讲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讲啊，台币升值为什么现在很少去探讨说啊，台币升值啊，台积电完蛋啊，台积电都赚美国人的钱啊，都拿美元啊，对不对啊？那这个台币一直升值不利于我们出口的一个价格的一个竞争啊，没有人在管这件事情。因为任何的电子产业它都具有做避险的一个部位啊，都做这种这个汇率上的一个避险哦，所以你不用过度的去担心这一点哦，你只要。其实台币升值到一定的趋势啊，央行还是会出手干预的，以免整体的一个这个汇损啊，已经超越了电子厂商或者寿险部门呐、啊，它可以承担的一个避险部位，对不对啊？所以老实说了，台币的升值会影响到台股，这是可以确定的。但是台币的升值会不会大幅影响到这些电子股的一个明显财报呢？我认为不太会，因为他们都有做避险，好不好啊？这个提供给各位哦。那你说为什么央行不放手让台币一路升值，让台股可以破万三万四呢？升值到了最高的一个幅度，还是有一些影响。我们刚刚讲嘛，你升值的幅度如果大过于这些寿险部门可以做避险的一个幅度的话，那么呢，你对于全台湾的企业就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哦。所以台湾呢是属于这种这个浮动汇率制。相较有管制的浮动汇率制，好不好？提供给各位啊，汇率是可以变动的，只是呢，央行呢，在一个相较比较真的升值到一定幅度的时候，会稍微做一些干预啊，来做一些冲销哦。OK， 好，这个 Tolang Lin 说，浩浩，请问国内美债 ETF 有分短、中、长天期啊？布局上有什么差别或建议吗？简单来讲哦。你不管是短天期和长天期都不用担心这个时间的问题，你不会说什么布局三年期的美债，然后三年之后这个 ETF 就不见了，不会，它会一直持续购买三年的美债哦。好，那长天期和短天期哦，我们简单来做一些阐述的话，基本上呢，短天期呢，它的价格的波动性比较不高，为什么啊？快要到期了嘛，啊，随着我的债券的价格快要到期，也就代表了它价格的波动性，因为它能够。这个波动的时间比较短嘛，所以它价格基本上就不怎么波动了。长天期的，比如说美债二十年的话，它的价格的波动性就很大。所以我们在进行这种避险的部位的时候啊，第一个啊，如果你不想要整体，因为有时候我们持续在进行债券的抄底，可能亏损有时候越来越大嘛，你不想要债券那么大，那就买短天期的。你希望你可以承受比较大的风险，但是你也想要崩盘的时候可以赚取。这个超额的一个利润报酬的话，那么就建议你以长天期。简单来讲，短天期价格波动比较小，长天期价格波动比较大啊，大概就是这样而已哦。OK， 啊，丽珍说想请问，满手高收益债和银行定存应该怎么办？哇哦，这个是我遇到最棘手的一个问题啊，满手高收益债，哇哦。哎，这个我要仔细想一想啊。如果你满手高收益债，因为你说要现在赎回，对不对？我也不知道你现在是赚还赔哦。银行定存那当然是可以继续放着也没关系啊。那因为现在也不好买股票嘛。哎，你说满手高收益债，这个就比较棘手了。这个我改天来做一个专题哦。那现在如果都是手上都是垃圾债，那该怎么办？哎，不好意思，讲你是垃圾债啊，你是高收益债，你是高收益债哈、哦。啊 ，OK， 好了，9:01了 ，OK。小胖说：“今天浩哥的发型看起来平盘， 好啊，我们就来看看是不是平盘了。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啊，我们就明天早上8:30持续来各位早晨财经速解读，明天再相见啦，拜拜。